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前段时间啊，参加一个婚礼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彼此洗脚哈、啊。新郎啊，这不是他们啊，因为他是我参加的是中国人的哈、啊，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图片。彼此洗脚，新郎。给新娘洗脚啊，新娘给新郎洗脚。这里的老公有谁跟你的老婆洗过脚？没一个都没有啊？有啊？还没有老婆？一个都没有啊？有自己有手有脚，为什么要叫别人洗，对吧？有没有给老公洗过脚的？哦，是你哈，师母哈，那我自己在第二次结婚的时候，我老婆就给我洗过脚哈，第二次，真的是第二次，因为第一次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啊，后来我们就重订婚门啊。如果你们想第二次结婚，你可以找我的啊，我在自己的以前的教会啊，我们就做过这样的婚礼啊，集体婚礼，六对夫妇啊，年纪大的比我大十五六岁啊，年轻的可能才40岁不到啊，因为也没有机会在教堂举办婚礼，然后还有一些比我年纪大的没有机会穿过婚纱啊，所以一并给他们补上啊，非常有意义的啊。如果你真，我不是开玩笑，你们要结婚，你可以找我的 ，OK， 明白。然后我给你们重订婚门哈。哎，有没有给除了老公老婆，有没有给别人洗过脚的？啊，给孩子洗脚是吧？但有一件事情我是确定的，你的脚一定被别人洗过。啊，如果你没洗过，你从1岁到3岁不会洗脚的时候，那个脚臭的就不行了，啊，你的脚是一定被别人洗过的，啊，那为什么基督徒的婚礼上，有的时候啊，现在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就来自于我们的圣经啊，在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记载了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十字架之前啊，他给门徒啊。洗脚啊，之后啊，耶稣教导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啊，我是你们的主人啊。”通常是仆人给主人洗脚。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啊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这样的榜样啊，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马可福音啊第10章，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去。”服侍人啊，那耶稣的这个彼此来为门徒洗脚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行为啊，非常明确的把侍奉或者说服侍的最崇高和最深奥的含义诠释了出来啊。所以在基督徒的婚礼上，你会看到新郎和新娘彼此洗脚，就是效法耶稣的这个彼此的服侍啊。我们通常把服侍。会想到我们在教会但其实服侍的意义在哪里呢？今天的经文啊，罗马书啊第1节，他就讲到，他说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和合本啊。如果我们看新译本圣经，它后面有一个注明，他说：“这句。”当中的这个词如此的侍奉或者可译成属灵的敬拜，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所以侍奉到底什么是侍奉？今天我们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 一下子就想到侍奉就是在教会在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但是在圣经当中，侍奉的第一个意义，而且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敬拜 侍奉是一种敬拜，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当中讲到的这个侍奉的第一层含义，我们把它称为本位的侍奉啊，这个词翻的，也就是我们跟神的一种敬拜的这种关系啊。在诗篇当中提到很多的这样的一种侍奉的词，在它后面都加带了后面所产生的一些的行动啊。在诗篇100篇，他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后面就有很多的动词啊，要向他歌唱啊，要用感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歌颂神，赞美神，感谢神，祷告这些啊。所以一个本位的侍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物啊，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的啊，我们有一个创造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用感谢啊，要用赞美啊，要用我们的口啊，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祷告去敬拜我们的神上帝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侍奉，也是最基础的侍奉啊。每天亲近神就是一种侍奉啊，不是说在我们在敬拜小组啊，我们的诗班在唱的时候是侍奉，我们在家里面在读经的时候在唱诗的时候都是一种侍奉啊。我自己很喜欢就是读圣经啊，有的时候读的眼睛很酸的时候，我就拿起我那个吉他，我就可以唱两首赞美诗啊，这就是一种侍奉，一种敬拜，敬拜就是一种侍奉啊。如果这个本位的侍奉你没有做好的话，当你去到第二或者第三层的侍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有的时候你会退，很容易就从侍奉的岗位上退下来你会觉得好像没有意义凭着一股热情那么我们侍奉持续下去的能力在哪里就是我们要日常的敬拜神赞美神，与主沟通，祷告，读经从而建立和上帝的关系所以本位的侍奉是其他侍奉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建立了健康的关系，我们的侍奉才能够长久才更能够蒙神的喜悦。那第二种的侍奉就是所谓我们所生活的侍奉就是讲的白一点，就是你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每一天是过什么样的生活怎么看我们每一天过什么样生活，其实有很简单的方法，你去看你自己我们现在很少用现金我们去看一下你自己家里的这个支票本或者你用信用卡你看一下你的信用卡账单，你看一下你的支票本，就知道我们在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个人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我想到这个汤牧师以前讲过如果你们记得的话BMW 这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是一个有钱人身份的象征不管你同不同意在国内可能是，在这里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应该不是穷人吧开那么好的车应该是有钱人没有问题的，我们基督徒开这个车没有问题的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开的车比这个车还要好它代表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记不记得上唐牧师讲到的时候，他用这段经文，他说这是一句耶稣升天之前讲的最后的一句话耶稣升天之前讲的，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英文这个就翻成就是 You will be my witness 就是 be my witness 就是 BMW 所以记住做见证想到这个 BMW 就是做见证你们想做见证还是想要 BMW 笑得那么开心一个身份的象征BMW 是一个有钱的人的身份的象征，那我们基督徒身份的象征就是一个好的见证，你出去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人家一看你是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做 只, 做一个只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啊。你在工作的场合，你在学校啊，你在家里面啊，或者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别人一看，哦，你是有一个身份的象征，他们会问你，哎呀，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他们这么问你，你就应该很开心啊，因为你做了一个耶稣让你做的见证。Be my witness， 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啊。当然，我们有犯错的时候，那个 witness 就不太好啊，就是这个见证就不是太好。那耶稣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就，不过就丢在外面啊，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光照在山里，不是不能被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属灵的敬拜和生活的见证都是一种好的服事。我们的见证的服事是非常有能力的，很多的人来到教会愿意认识耶稣，就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见证啊。很多的人啊，我自己去到教会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去到教会，哎，我就觉得这一帮人怎么这么有爱心，还帮我来搬家啊。我太太那个时候大肚子的时候，我不会煮汤，他们给我们煮汤啊。我说我跟他们又不是亲戚，他为什么给我煮汤啊？在国内只有我的舅舅我的阿姨才会给我煮汤，但是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原来都不认识，你在山东我在上海根本就不认识，但是他可以为你煮汤，这就是一个好的见证，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见证啊。保罗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属灵的敬拜，这样的侍奉才是理所当然的啊。保罗在后面的经文继续来阐述啊，这如此的服事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比较negative 啊，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什么啊。他说不要去做的是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啊，效法这个词就是模仿啊，就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去做，不要模仿这个世代或者这个世界啊。英文翻译成 confirm 就是do not be confirmed。To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就是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啊，不要迎合这个世界的模式啊。圣经 New Life Bible 把这句经文翻译成：举止行为不要像世界上的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一样啊。世界流行什么，我们就去跟风啊。那个。顺着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是一个人的本性啊。我们看到啊，现在流行这个 iPhone 啊，我也去买一个这个 iPhone 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有一些的，我们就不能去盲目的跟风啊。长得挺好看的一个小姑娘啊，气质也非常的好啊，莫名其妙在鼻子上打了一个孔。然后穿了一个环，哎，把他父母气的，反正我小时候没见过，我小时候只见过牛的鼻子上会穿一个孔，然后拴一个绳拉着他到处跑。有的时候我盲目的跟风，就是被这个世界拽着你到处的跑，你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啊。保罗在这里大声疾呼说，你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啊，你要不要去跟做的事情跟这个世界上没有得救的人一样啊。那第二个他保罗讲的就是正面的，他说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这个变化这个词也是被动的啊，这个被动语态代表这些事情都是神在引导我们啊。 be transformed啊，就是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四次，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啊。比方说是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形象被改变啊，就是这个词。 哥林多后书啊，他三章十八节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改变成主的形状啊啊，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面就用了两次，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的心意要被上帝的形象，还有上帝的灵，主的形象和主的灵所改变，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啊，你跟着他随波逐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才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美好的见证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提到的我们教会的领袖的标准的时候啊，他就是讲到一个见证啊，一个基督徒领袖的一个职分啊。他说，如果人若要想到监督的职分啊，监督就相当于我们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啊，就是要羡慕善工啊，这话是可信的啊。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啊，只做一个人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庄啊，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啊，不要喝酒闹事，不要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啊。然后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够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你弟兄姐妹在参与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看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是什么样的啊。不要做一个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服侍，但是自己的生活是一团糟的一个基督徒，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活不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活出美好的见证就是服侍啊，就是侍奉啊。这第二种的侍奉就是生活的侍奉啊，见证的侍奉啊。侍奉这个词啊，我在软件当中查到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啊。这个原文的意思一共超过200多次啊，基本上它是三个意思。就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意思就是 worship 啊，这个敬拜啊。第二个就是 service， 就像我们去服侍别人啊，饭店的 service 啊或者这样啊。第三个意思就是 duties， 就是职责啊。这个 duties 在圣经当中主要讲的就是divine duties， 就是圣殿里面的，或者说圣宫当中的一个责任职责。那在旧约当中很明显讲到的就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那在新约当中就讲到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啊，在圣宫里面所服侍的人。所以侍奉的第三个含义啊，就是才到了我们讲到的就是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圣宫的服侍希伯来书他这句经文他讲到这些事既然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尽头一层的帐幕举行敬拜神的礼行拜神的礼。新一本圣经翻译成执行敬拜的事那很明显就讲到在教会当中的，或者在旧约里面讲到就是在圣殿当中的NIV 的译本就翻译成 ministry 我们华人教会现在用的最多的这个词就是 ministry， 就是事工事工福音事工崇拜事工主日学事工这个就是这个词在这个 NSV 翻译成就是ritual duties， 它的意思就是仪式上的，就是圣职的仪式上的职分主日崇拜是最重要的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他讲到在教会的服事的时候，他说上帝所赐给的有很多的职分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啊。他说为的是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上帝都给他有不同的恩赐啊，或者说能力啊。我们在教会通常用恩赐这个词啊，啊，神使用每一个人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恩赐，在不同的服事岗位上。各尽其职，就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啊，你在诗班，你在敬拜小组，你在主日学，你在福音施工啊。那为的是什么？保罗说，好像说我们服事好像是做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上帝要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他说为的是要成全你们啊，你的服事是为了成全圣徒，我们都是圣徒啊，我们基督徒都是圣徒啊。在服事当中，上帝啊，用着我们，借着我们的服事啊，去赐福给别人。从另外一方面讲，在服事当中，我们的生命被赐福，被上帝啊建立起来。所以，基督徒啊不是单单关心啊自己的事情，我们天天读经，天天祷告，我们有本位的侍奉，这个是很重要啊，是侍奉的基础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单单照顾自己的事。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这件经文说，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也要照顾我们整个教会的事啊。我的一个梦想，我就希望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把我们的国语堂变成一个属灵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家庭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有一个小家庭。但是我们在国语堂，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啊，我们的什么事情都围绕着一个教会啊。我们可以出去旅游啊，但我们也要我们最好就是有想到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啊。你在家里面怎么去想你的家人啊？你在教会里面就想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啊，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事工啊，这些事工是不是一定要有啊？我觉得也不一定啊。国语堂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的事工好像跟广东堂的也差不多，也什么都有啊，祷告会、小组、团契啊，什么都有。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上来服事。会很辛苦，但是保罗说上帝要我们服事是为了要成全我们啊，成全圣徒啊。你知道在一个主日的崇拜当中，我们需要多少弟兄姐妹的服事啊？我们有司事要上去拿这个单张，然后把这个单张要发给新的朋友啊，或者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啊，新来宾啊，给他们问候啊。崇拜的时候我们要有主席上来领会啊，需要有敬拜小组，需要有敲鼓的、弹吉他的、弹钢琴的还有需要收奉献的，收好奉献要拿到楼上的财务那边啊，还有我们后面做音响控制的啊，还有昨天晚上他们在做这个PowerPoint 的啊，这些都是弟兄姐妹在服侍，靠一个两个人是做不来的啊。在主日之外，教会还有很多的事工啊，我们的福音事工，我们的每个星期二的启发啊，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在这里做饭食啊，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来到启发当中来带领这些慕道友啊来服侍他们啊。我们的还有小组啊，小组的事工啊，关顾的施工，儿童的上面的儿童的施工，我知道我们国语堂有姐妹每一个月上去会去带那些婴孩啊，他来到教会他也听不到讲道，但是他每个月上去还要去服侍啊，那以至于那些有婴孩的家长可以在我们当中服侍啊。我们的主日学啊，我们的老师有精心的预备，所以盼望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来学习我们的话语，还有我们的崇拜完以后，我们要准备点心啊， 非常有爱心的一个表现。我这个是昨天晚上啊，我刚刚拍啊，昨天晚上的这个我们的年轻小组的在这里做的点心啊，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吃到他们的好不好吃的点心。我不知道，还没有吃，应该是很好吃的点心啊。我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开始起来服侍的时候啊，我就知道神祝福他们啊。我服侍的时候已经快要三十多四十岁了，他们才20多就开始来啊，被上帝所用。我们可以做什么服侍啊？我们可以祷告求问神啊。我自己在教会第一个服侍的岗位是做音响控制，师母是做婴儿的，就是3岁以下的抱着小孩，就是在婴儿房服侍的。我们那个时候音响服侍没有那么高级的东西的，04年05年的时候啊，就是麦克风啊，有几个话筒，我们还要调那个声音啊，因为有的人声音特别大，有的人声音特别小，所以我们要注意啊，那个这三个敬拜小组的人的声音，让他们尽量的有这个很简单的服侍，但是都看到我们需要花时间。后来我就慢慢在图书馆啊整理书籍啊，编这个号码，慢慢开始学习服侍。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的服侍的岗位是做饭，管理饭食。我们10个人啊，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去餐馆吃，所以我到超市去买。然后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做了，就是大家做，但是你要管理这个饭食的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服侍，可以被上帝所用。你有什么恩赐啊？你有什么负担啊？那么你在那个地方开始学习服侍啊，不会也没有关系的。我猜他们当中很多人也不会做，不一定会做的，都是在那边学习。有一个 leader 在教他们做了2个的点心哈，不会也没有关系。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会，我是一个什么小人物，英文叫什么 small potato 是吧 ？small potato 啊，我唱歌也不会，我做饭也不会，我什么都不会。小人物我怎么能做什么呢？我自己在想，我们当中很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的祖国现在的情况啊，大家满不满意我也不问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啊，对我们的祖国都是有负担啊，我们盼望我们的祖国可以越来越好。但是看到的前途好像也是一片渺茫啊。我们这些 small potato 能做什么？小人物能做什么？这些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关心的事情。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改变一个国家那是国家领导人的事情啊，和我们这些小人物是没有关系的啊。然后你去国内传福音也是越来越不容易。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留学生来到加拿大啊，这个是我们去 UBC 的那个 Orientation Day 那一天啊，就是新生的开放日的那一天，我们去看好多好多的中国留学生啊，他们可能在温哥华就4年5年的时间完成他们的学业，那可能当中一部分人会留在这里，可能也有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留在这里，或者他们不愿意留在这里，他们回到中国啊。如果这当中有一些人能够来到教会啊，如果能够听到福音啊，如果能够了解一点点的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在说什么，甚至如果他们有机会信主，那如果他们回到中国之后会不会产生一点点的影响力啊？会不会对我们这个西方的基督教的信仰更有友好一点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啊。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去的这个 UBC 啊，去给学生发小礼物啊。我们发了多少份？70份还是多少份？ 小礼物、给他们发单张，邀请他们来教会。我们主要是问他们啊，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的啊。这个是我们中秋节的联合团契的时候啊，我们邀请到的六位的UBC 的学生，其中有四位他们从来没来过教会啊，这是第一次啊，他们知道哦，教会是做什么的啊，教会的人没那么坏啊，没有那么不是帝国主义的什么那个什么啊，没有那么恐怖啊，服侍啊，侍奉啊，先有我们的本位的侍奉啊，再有生活的见证的侍奉，生活的侍奉，然后有圣工的侍奉，才是一个完整的侍奉啊！啊，这个次序啊是循环的，不是说我做好了我才可以做教会的侍奉。我们在不断的侍奉当中，保罗说我们被成全啊，我可以做得更多啊，我可以做得更好啊。无论在哪个方面，在服侍当中发现我们生命的需要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他讲到，我要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啊。的确，我们服侍可以帮助到教会，帮助到教会的牧者一起来建立教会啊。但是我们服侍的心态千万不要认为我很了不起啊，我可以这样。保罗在这里讲说，服侍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啊。刚才的主席在上面啊，他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做主席啊，我觉得他把每一个环节都讲到，我们是一个对上帝的爱的回应，奉献是上帝对爱的回应啊。我们要感谢神啊，所以侍奉的态度首先是要存感谢的心啊，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啊，因他以我有忠心啊。能够服侍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否则一旦我们在侍奉当中遇到挫折啊，我们在侍奉一定会遇到挫折的啊，或早或晚呢、啊。一旦与弟兄姐妹同工之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就很容易从服侍的岗位上退下。我们要存一颗感谢的心，这个感谢的心是感谢我们的上帝啊，感谢主耶稣基督。另外就是，服侍最重要的是不是你的能力啊，不是你有多少钱财，不是你有多少的才能才干恩赐，而是忠心。忠心是放在第一位的。什么是忠心？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尽己之为忠，以时之为信。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意思就是说，竭尽啊自己所能的叫做忠啊，用真实的去对待别人叫做信啊。保罗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啊。我们在神国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就是神的管家。那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不是有才能啊，是要他有忠心啊。什么是忠心？就是尽己之为忠啊，就竭尽你的所能啊。有一个父亲啊，有一个爸爸，他拿着水桶去浇花的时候啊，他的两个孩子都来帮他，一个是五岁啊，就五六岁，就像他那么小，就拿一个小很小的水桶去帮着啊爸爸去浇花啊，爸爸就很开心了啊。另外一个20岁的大小伙子，他也拿着一个很小的水桶在那浇花，他爸爸就觉得他是在敷衍啊，他是在敷衍了事啊。耶稣对这个故对这样的故事，他讲了一个比喻啊，他说那个人拿了5000两银子啊，他赚了5000两啊。耶稣说你是一个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啊。另外一个人他只赚了2000两啊，耶稣跟那个评价跟那个5000两是一样的，他说你是一个又善良啊又忠心的仆人啊。另外一个人他拿了1000两，但是耶稣就骂他，哎，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1000两埋在地里面，他什么都不做啊。他拿回1000两，耶稣说：“你这个又懒又饿的仆人，所求于管家的不是他的能力啊，不是他的聪明，而是要忠心啊。”保罗在这里呼吁说：“所以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的呼召是给教会的所有的人啊，保罗没有说啊，所以啊，传道人啊，我的牧师们啊，我的核心同工们啊，我的什么什么，他没有，他说的是，所以弟兄们啊，这一个奉献的呼召是一个普遍的呼召，他针对的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侍奉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啊，可以成长，可以变得越来越丰盛啊。同样一个鸡蛋啊，如果你是被这个世界的外部的力量去打碎的，就是一个鸡蛋啊，你可以做成煮鸡蛋啊，这个煎鸡蛋、茶叶蛋啊，没有生命。但是从里面出来的，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从里面出来的，那就是一个生命。将来会越长越大的一个生命啊，侍奉是生命的流露啊，侍奉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自然的流露。那生命是侍奉的根基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有丰盛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不参与服事的，因为他的生命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啊，你和上帝的关系如果没有建立好，那你的侍奉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或者阻拦啊。生命是侍奉的根基啊，没有本位的侍奉啊，生活的侍奉，或者说你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建立好啊，那么你的侍奉就会遇到很多的阻拦啊。侍奉是一个人自然生命的自然流露。毛毛虫变成蝴蝶啊，它需要一个蜕变啊，这个蜕变就是生命被改变的一个过程啊。在侍奉中，心意更新而变化啊，生命被塑造的必经之路啊。在圣经当中的这个耶稣的做事工的那个地方有两个海，一个是加利利海啊，一个是死海。这两个海不同的地方就是加利利海里面有很多的鱼啊，耶稣的门徒通一直在加利利海打鱼，他们不会去死海打鱼的啊，因为死海里没有鱼，因为死海是一个只进不出的海啊，只有水流进去，没有水流出来。一个侍奉的人生是一个能够接受上帝的恩典，然后不断的给予的一个人生啊。我亲爱的弟兄啊，我盼望我们能够今天听到使徒保罗在这里发出的这句呼召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句经文的最后，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你我的侍奉的经历当中啊，在你我侍奉的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更加的明白查验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叫马太啊，或者叫利未啊，他手中有一支笔啊，这一支笔是记账的笔，这一支记账的笔可以给他带来很多很多的财富啊。那一天他就在那个税关上记账收钱啊，收了很多的钱啊，记了很多的假账啊。那天他遇到了耶稣啊，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当时这个在税关上记账的这个马太奇怪，他听到耶稣的呼召，他居然放下那一支让他发财的笔啊，起来跟随了耶稣。马太啊， Matthew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恩赐啊，神的恩赐啊，来自耶稣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呼召，就四个字，改变了税吏马太的一生啊。一次 改变生命的呼召，马太放弃了以前的生活，他跟随了耶稣，他不但得到了祝福，更成为了别人的祝福。他邀请罪人，他邀请税吏和罪人到他家中啊，让他们也认识耶稣。他放下了那一只让他发财记账的笔，他拿起了另外一只耶稣给他的笔，写下了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啊，马太福音。弟兄姐妹，在你我侍奉的人生当中啊，我们是否像马太一样愿意成为被神使用的那一支笔，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上帝圣洁贵重的器皿啊，我们一生的意义能够活出上帝给我们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啊，这都是你的美意啊，也祈求天父帮助我们成为你尊贵的器皿，让我们这些破旧的原本破旧的瓦器当中能够显出你圣灵莫大的能力，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